约翰福音第三到四章。我们今晚给你们准备的信息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和第四章，非常的丰富，非常的受祝福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。我们知道一些有关他的事，他肯定非常富有，因为他和亚利马太人约瑟在耶稣钉十字架后为他的身体膏油，而且他还带了约100磅的昂贵香料，这只有很富有的人才能负担得起。他还是犹太人的官，这表明他是70个犹太公会成员之一，而且根据耶稣所说的，他还是犹太人的老师。耶稣回答说，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还不明白这事吗？还有他是法利赛人，大约有6000法利赛人终身致力于保存成文的律法，他们公认旧约前5篇是神所默示的。这些文员注解了这5本书，并将其编成律法典章，称之为米士拿。举个例子说吧，十诫上说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出埃及记20章8节。但在米士拿却有24个章节对此加以限定。其实神说的很简单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，但第7日当安息，出埃及记20章8到10节。但是他们却用了24个章节来解释它的含义和限制。法利赛人力求遵守整个米士拿，就是他们编写的律法典章，还有那些注解。在米士拿前面，他们还写了塔勒木，就是米士拿的注解评论。这样米士拿就不断地增加篇幅。法利赛人生活的首要目的就是遵守这些律法典章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。约翰福音3章1节，这人夜里来见耶稣。约翰福音3章2节，如果那个人可以凭行为或守律法称义的话，那肯定有尼哥底母的份。如果哪个人可以向神呈现他的公义的话，那必定是那个法利赛人。他们穷尽一生来持守神圣律法的方面，若借着律法可以得公义，那么法利赛人肯定可以得到。如果人可以借着他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的话，那么法利赛人可以算作是公义的。如果有谁不需要重生的，那必定是法利赛人。但即使他是法利赛人，是犹太人的官，犹太人的老师，却还是被耶稣吸引，很像那个年轻富有的少年官。那少年官到耶稣面前跪下说，夫子，有古卷做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马太福音19章16节。耶稣对他说，就当遵守诫命。马太福音19章17节。他说，什么诫命？耶稣一口气说了前6条诫命，其实是后6条诫命。那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马太福音19章20节。那少年人认识到光遵守律法是不够的，一定还有别的什么东西。很显然，尼哥底母有相同的认知，一定还有别的什么东西。他认识到耶稣所具有的特质和其特殊的使命，因为他对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。3章2节。虽然其他的法利赛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但他却意识到了。他确实意识到了耶稣说的话带有神的权柄。他说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3章2节。他做出了不同于其他法利赛人的认知，然而这位耶稣基督做了一个极大的见证。耶稣自己曾呼召他的门徒要因他所做的事而相信他。他说，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即或不信，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约翰福音14章11节。他又说， 我所做的事就是我的见证，参照五章三十六节。尼哥底母承认这一点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约翰福音三章二节。耶稣知道所有的事，他知道尼哥底母心里想的是什么，他知道这人心里最想知道的是我怎样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耶稣直截了当地回答了尼哥底母心里的疑问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约翰福音三章三节。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。正如我所讲的，法利赛人终身致力于持守神的律法典章，不只是十诫而已，而是所有的米士拿，就是由十诫来注解说明扩充而来的典章条例。然而耶稣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。在这里他对这个法利赛人犹太人的官说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约翰福音三章三节。尼哥底母问道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约翰福音三章四节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约翰福音三章五节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约翰福音三章六节。尼哥底母对重生非常感兴趣，但不知道是怎么个过程。他说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不可能再回到我母亲的腹中然后再生出来。我不觉得他是在开玩笑，我觉得他真的很好奇，你说的重生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然后耶稣说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三章五节。他这里说的水和圣灵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知道从圣灵生的是什么意思，那从水生的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些人认为是经过水的洗礼，他们宣称除非你用水洗过礼，否则你不能见神的国。他们认为从水生的是指经过水的洗礼。我认为耶稣在这里指的不是经过水的洗礼，因为有些人即使有用水洗礼的仪式，却还是见不到神的国，那只不过是个仪式而已。也有人认为水指的是神的话，就像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的，你们蒙了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。所以我们重生是借着神的道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中说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十五章第三节。所以他们认为指的是借神的道而重生。神学委人们各有各的立场，有说是经过水的洗礼的，也有说是只借神的道生的。他们写著诠释他们的想法观念，并彼此攻击对方。但对我来说，从水生的指的是我们自然的出生，就像胎儿在腹中有羊水保护，当羊水破裂时婴孩就生出来了一样。所以从水生的指的是自然的出生，因为在上下文中耶稣也有提及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约翰福音三章六节。所以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两种方式的出生，从水生的和从圣灵生的。从圣灵生的指的是重生，我们属灵的生命，从水生的指的是肉体的出生。我不想为这个立场做任何辩护，如果你认为它指的是经过水的洗礼，请辩；如果你认为它指的是借神的道而生的，也请辩；如果你认为它指的是肉体的出生，也未尝不可。你可以采取任何立场，这并不会改变你和神的关系。但有些人采取了他们的立场后变得非常的好争辩，我对此没有什么好争的。我们确实知道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你们第一次出生是自然的，是从肉身而生的。 你们不能借着自然的出生而成为神的儿女，只有借着属灵的出生才能成为神的儿女。使徒保罗在说到信主前的我们时是这样说的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以弗所书二章一节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以弗所书二章二节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以弗所书二章三节，我们本不是神的孩子，是可怒之子，只有借着新生我才能成为神的孩子。所以从肉体生的就是肉身，一个没有重生的人过的是被肉身欲望支配的生活，他的身体欲掌望掌管他的灵和魂，事实上他的灵是死的，当人重生是灵便活过来了，这是属灵的出生，那时我的灵便活过来了。在这之前我活在肉体中，随着肉体而行，我的心智被肉体私欲所支配，我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体贴肉体的，就是死。那时我只关心我肉身的需要，每天想的就是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些事占满了我的心思。但是当一个人借着圣灵重生的时候，他是从灵生的，就是灵，这样灵便活了过来，开始掌管我的生命。现在我的心思意念都是有关属灵的事情，想的都是如何讨神的喜悦，如何敬拜神，如何将我的生命和心扉向神和圣灵敞开。现在这些属灵的事控制了我的心思意念。随从圣灵的人被称为体贴圣灵的，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、平安和喜乐。所以耶稣说，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们不要以为稀奇。约翰福音三章七节，必须这个词是值得我们特别留心的词之一，因为说到必须，你就说到了一件事情的要点。当神说你必须的时候，你要格外的留意。在这里耶稣说你必须重生，约翰福音三章七节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他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想进天国，你必须重生。进天国和重生是分不开的，神对任何人进天国的神圣诫命都是属灵的重生，你必须借着神的圣灵重生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读到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，借着神的灵而得重生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约翰福音三章八节，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奇妙地工作着，我们不能完全明白或理解，我们只是知道确有此事，我们只能看见效果。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，我的母亲常常问我，你能看见风吗？我说能，我能看见风。她说不能，你看不见。我说我能，我看见它就在那儿，瞧，它正吹起尘埃呢。她说你看到的是风的结果，你看不见风。我能看到圣灵工作的结果，我相信它，我知道圣灵的确存在，我却从没有看到过它，但是我可以感受到它对我的生命的影响非常的真实。我也能看到它在我周围的人身上所成就的果效是如此的明显。所以在那些从圣灵里重生的人身上，我能认出圣灵神秘的善功，我也能感受到看到圣灵在我身上的善功。尼哥底母问他说，怎能有这事呢？约翰福音三章九节，他其实问了两个问题，第一，如何能重生呢？三章四节，其次，怎能有这事呢？三章九节。 耶稣没有立即回答他的问题，却斥责他说，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还不明白这事吗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约翰福音3:10-11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，若说天上的事，如何能信呢？约翰福音3:12。耶稣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不能够让你相信这些地上的事，我怎么能够让你相信更高境界的事？你是教师，你本该知道这些事。然后他回过头来回答他的问题，怎能有这样的事呢？我怎么能重生呢？在斥责了他的不信和不愿领受耶稣的见证后，耶稣对他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约翰福音3:14。这里耶稣所说的是十字架，请再注意一次，必须这个词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3:14。如果说有救赎的可能性，如果说能经历重生，那只有借着被钉十字架的人子，所以人子必须被举起。在这里他用了旧约民数记21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。以色列的子民在尝试进入迦南美地失败后，摩西就带领他们走绕过以东的路，他们得穿越摩押和安宁、雅嫩河附近，才能进入迦南东部。于是人们就对摩西发出怨言，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？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。民数记21:5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。民数记21:6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，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，有罪了，求你祷告耶和华，叫这些蛇离开我们。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。民数记21:7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。民数记21:8。凡被蛇咬的人经过，他只要一望在营中央的铜蛇，他就得医治，就活了。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。民数记21:9。在这里你发现杆子上的蛇是用行医用的小小的标志物，表明有医治作用，但是在圣经里，铜是审判者的象征物，而蛇总是象征的罪，所以在杆子上的铜蛇象征着神审判他们的罪，但只要他们望一下铜蛇，他们就能得医治，就不会死。这是神为他们安排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方法，只要看一下铜蛇能够挽救一个人的性命，这找不到任何生理或科学的解释，只是神所立的约。他说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民数记21:8。我能想象当时的情景，那些被蛇咬的人颈脖发硬，躺在地上抽搐，快要死了。然后他们的朋友跑来说，嘿，摩西在营中央的杆上挂了一条铜蛇，你只要望一下他就能得医治。得了吧，不要告诉我这个，这听起来太荒唐了，我想不明白。看一下铜蛇对我有什么用？难道你看不到我快要死了吗？我需要人帮忙。是啊，只要你看一下铜蛇就好了。别闹了，那怎能帮上忙？我能想象他因为无法理解，就在那里争论不休，渐渐死去。人们就是那么愚蠢，在他们搞明白神运行的过程前，他们不愿意接受神的作为。我无法向你解释为什么耶稣基督能为你洗净罪，使你重生成为神的儿女，我只能告诉你，他的确能洁净你，这是神所案例的。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受审判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以赛亚书53:6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 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，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担当神对罪的审判，是为我们的罪而死，是为我们而死，正如当时以色列人借着仰望铜蛇而活过来，我们借着仰望十字架，信靠耶稣而获新生，而得永生，两者相当类似，都是神所预定的象征。人的重生是单单相信耶稣基督的结果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，三章十五节。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，但必须借着信心，就像风，虽然它很神秘，你不知道它何去何从，但你能看到感觉到由它而起的结果。所以从灵生的就是灵，我们无法完全了解神的灵是如何运行的，我们仅仅知道它的确存在。人怎能重生，怎能有这事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三章十六节。再一次，关键在于相信耶稣，那是神对那些想重生的人的要求。你借着信心而得重生，这信心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而承受神的审判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你只要接受他进入到你的生命里，你就借着圣灵重生了，成为耶稣基督里一个新造的人，成了神的孩子，王的子女。这一切的关键是信靠他。然后耶稣继续向尼哥底母讲道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或作审判世人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，三章十七节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把基督想象成在定我们的罪，我想是因为我们老是有罪，但是我们总认为是他在定我们的罪。你看，你又犯了同一的错误，我们总是把他想成定罪的样子。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中反问道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然后他回答道，不是耶稣，他为我们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。神差耶稣不是来定世人的罪，耶稣来不是要定你的罪，而是为了拯救你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，三章十七节。他不必来定罪，因为世人已经被定罪了，但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三章十八节。哦，你听见了吗？你相信吗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三章十八节。今晚关于神的恩典的信息对我们是多么宝贵，这应该大大震撼你的灵魂。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罗马书八章一节，不就是这样说的吗？你相信吗？为什么我们总是定自己的罪？为什么我们总是那么沮丧，那么气馁？既然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罗马书八章一节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，三章十八节。他的名是什么意思？他的名是耶稣，主是拯救的意思，耶稣来为了拯救，这是他的名字所包含的意思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。他来不是要定罪，而是为了拯救，他的名字暗示了他的使命。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，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一节。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，三章十八节。什么是定罪？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，三章十九到二十。 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3:21。什么是定罪？人不来救光就被定罪。但愿不会这样。但要是你将来像启示录第20所说的，站在白色大审判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你就要按着这些案卷上所记载的受审判。当你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，你就将一览无遗地站在神的面前，神将展开你的案卷，那里有对你的控告，但只有一条指控，不会逐条说出你说过的谎、行过的窃或曾经想过、做过的坏事。那里只有一条指控，就是你没有信靠耶稣基督。耶稣说，我是世间的光，光来到世间，但世人并不来救光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3:18。所以不需要耶稣来定你的罪，你已经被定罪了。他不是来定你罪，因为没有这个必要，你已经被定罪了。现在的问题不是你做过多少坏事，而是你拒绝了神为世人预备的唯一能使你的罪得饶恕、通到他那里的道路。因此对世人的指控只有一条。耶稣说，圣灵既来了，就是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。16:8-9。你看，只有这个罪才会使你灵魂受到谴责，其他你所做过的都可以得到饶恕。基督已为世人的罪而死，神将我们的罪孽都归到了他的身上，他的死担当了人类所有的罪，完全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。唯一能向神控告世人的是世人不来救光，不接受神所预备的。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，在那里居住施洗。3:22。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周围地区，似乎从那时起，耶稣的门徒开始为人们施洗。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，因为那里水多，众人都去受洗。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。3:23-24。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。3:25。就来见约翰说，拉比，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，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。3:26。他们告诉约翰说，你所见证的那位就是你说的神的羔羊，现在为人施洗，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。约翰说，若不是从天上赐的，人就不能得什么。我曾说，我不是基督，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，你们自己可以为我做见证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悦，故此我这喜悦就满足了。3:27-29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3:30。约翰正得其所的谦逊，他说，你们是我为他做见证的见证，瞧，他是新郎，我只是伴郎而已，娶新娘的是新郎。但是伴郎听到新郎的声音时就心里欢喜，故此我因为新郎的声音就欢喜，我的喜乐就得到满足。如何得到满足？带给基督尊荣和荣耀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3:30。我们也该如此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，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，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，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，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。3:31-32。这跟耶稣对尼哥底母说的差不多，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3:13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，若说天上的事，如何能信呢？3:12。约翰在这里说的是耶稣从天降下，但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，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。3:33。 当你领受耶稣基督的见证时，有点像印记盖在你的心里，你知道那是真的，神的圣灵为我们见证神的真理。有些事我就是知道是真实的，你怎么知道是真的？我就是知道，因为有印记，有圣灵为真理见证。你就是知道，这是直觉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，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，3:34。不是只分给他一些，而是充充满满的。神赐给耶稣基督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，是完全充满的。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3:35-36。这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所做的最后的见证。信子的人有永生。3:36。但如果你不信，你就得不着永生，甚至看不到永生。相反的，神的震怒常在你的身上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，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，乃是他的门徒施洗。4:1-2。这是两种可能中的一种，就是耶稣只施洗他的门徒，不施洗别人，但他的门徒施洗。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完全不施洗，只有他的门徒施洗。你可两者取一。但是当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听见这些事时，他就离了犹太。4:3。因为法利赛人听说他甚至比约翰施洗的还多，他离开了犹太，就是靠近耶路撒冷的区域，那是大部分法利赛人出入的地方。他又往加利利去。4:3。从犹太到加利利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4:4。因为撒玛利亚位于耶路撒冷的犹太和加利利之间，在以色列国的中部。他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叙加，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翰的那块地。4:5。在那里有雅各井，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，那时约有五正。4:6。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，耶稣对他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4:7。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。4:8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4:9。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。4:10。你妇人说，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4:11。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4:12。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4:13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4:14。妇人说，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4:15。到此为止，这个妇人对耶稣的态度显得很莽撞，有点无理，还有点伶俐的样子。她不是品性很端正的妇人，事实上她的品格有点低下。她在叙加颇为有名，因为她有不太光彩的过去，她的名声颇坏，以卖弄风骚出名。或许她有属世的智慧，能把男人弄得服服帖帖，而且她可能是那种对男人来说有挑战性的女人。所以当她来打水时，看到一个人坐在那里，对她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4:7。他并没有二话不说就倒水给他喝，而是问道，你怎么向我要水喝呢？你是犹太人，我是撒玛利亚人，我们不应该有来往。4:9。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你活水。4:10。 我确信他当时和耶稣说话的动机和耶稣说的相差甚远，但他还是继续问道，我为什么要向你要水喝？先生，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4:11。难道你比留着井给我们的祖宗雅各还大吗？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4:13。但这妇人无法明白耶稣所说的关于水，关于活水的事，就连尼哥底母也不能完全了解耶稣第一次所说的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3:3。当时尼哥底母联想到的是重回母胎的情形，现在耶稣谈的是属灵的事，而那妇人所想的是属世的事。耶稣对他说的是，你若喝我所赐属灵的水，就是活水，你就永远不渴。哦，赐给我一点这种水，那么我就不用再来这里打水喝了，我就不会再渴了。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这句话指的是井里的水。然后耶稣又进一步说到饥渴，他说的不是生理上的饥渴，而是灵性上的饥渴。人是三位一体的，有身体、心智和心灵，所以有生理上的饥渴，也有情绪上的饥渴，还有灵性上的饥渴。耶稣对妇人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4:13。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你每一次寻找、发现、拥有过程中属世的体验。总有人觉得只要我能怎样，那么我就会很快乐很满足。你要怎样才会觉得快乐和满足？似乎人总是设定一个目标或事物，然后说，只要我能如愿以偿，只要我能达到目标，只要我能拥有，我就会感到满足，我就不再渴了。耶稣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4:13。在你心里应该可以证实这是真实的，因为在过去的岁月里，你给自己设过很多目标，就是你觉得能使你快乐的目标。比如说，只要我有一辆新的脚踏车，我今生就再也不想要别的东西了。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想要一辆脚踏车，我想只要我有一辆脚踏车，哦，那我该有多高兴，今生今世我再也不想要别的东西了。但当我有了脚踏车不久后，我又想，要是在脚踏车上装上计数器的话，那我就不会再想要任何东西了。然后我又想，只要在我的脚踏车上装上带有启动器的前灯，哦，那我就什么都不想要了。这些中间目标我都如愿以偿了，但你知道吗？我又渴了。他们无法使我满足，如同耶稣说的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4:13。这在我的生命中是如此的真实。在我设定这些目标时，我想只要我能拥有这些，我就能满足，然而在我拥有以后，我又感到不满足，我又渴了。但是耶稣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4:14。妇人说，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。4:15。耶稣说，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。4:16。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。4:17。你已经有5个丈夫，但最后你没有结婚，就跟另外一个男人住在一起了。注意到这妇人的态度完全转变了，她不再装俏卖弄风骚了，她的假面具被解开了。有些人到哪里都戴着假面具，从外表看他们很可爱很机灵，我能处理，我知道怎样绕道而行，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忙，我自己能搞定。但一旦假面具被解走，我们看到面具底下极度的需求和饥渴，那是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是谁，都有的对神的渴慕。你可能假装你不需要神，说那是给软弱的人的，我自己不需要委身于神，我不需要神，我自己能把握，我能找到人生的出路。人生的战场是属于强壮的人的，而我是强壮的，我不需要帮忙。你可能戴上这样一副假面具，看起来非常坚强精干， 但不管戴的是怎么样的面具，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哭喊着要神。所以当耶稣拿走这个妇人的面具时，他突然间明白他不能再欺哄他了，他能看穿我的内心，并且他知道我的心事，他知道我的真面目，我根本无法愚弄他。假面具不见了，他的灵魂暴露无遗，于是突然间他的态度全然改变了。他问了个问题：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4:20。他的问题是：我上哪里去找神？我们的祖宗说我们该在这山上找神，你们却说在耶路撒冷。我上哪里去找神呢？这是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无法忘怀的问题。到哪里我能找到神呢？因为我们全都需要神，无论我们戴着怎样的面具，我们内心深处都需要神。我们的心在哭喊，我们在哪里能找到神呢？因此他的整个态度都变了。他对耶稣说：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。4:19。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就是摩利亚地山。在撒玛利亚地区，以色列各支派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站在山顶上宣告神的祝福，而在对面的以巴路山上，有人在咒诅他们。撒玛利亚人是那些被叙利亚囚禁后居住在北边省份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不被那些从巴比伦囚禁返回的犹太人接纳加入犹太教，因为他们不能证明他们血统的纯净，他们已经被亚述人带回当地的外邦人通婚混血了，所以被称为撒玛利亚人。因为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不允许他们在圣殿侍奉或是到圣殿敬拜，他们开始在山上建立自己的敬拜中心，自己献祭，故此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彼此不和，不相往来。他们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是在摩利亚地山，他们还断言摩利亚地山是所罗门建造圣殿敬拜神的地方。他们劝阻撒玛利亚人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，因为他们认为是在这座山上找到神的，应该在这山上敬拜神。撒玛利亚人缩减很快，他们在世界上的人口只剩下大约1200个人。他们的人口缩减如此之快，是因为他们近亲结婚，他们中间大部分人都有精神问题，因为他们不和至近亲属以外的人结婚，所以就没有外来的血统注入，血缘非常接近，因此他们当中许多人是白痴，而且很快地过世。但直到今日，他们仍然在摩利亚山上献祭。那些遗留下来的撒玛利亚人声称人是在摩利亚山上找到神的，但那个妇人的基本意思是：我在哪里能找到神？这是每个人心中急切想知道的问题。耶稣说：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4:21。然后他又说了一些非常带启示性的话：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4:22。这对今天许多人来说是如此贴切，他们真的不知道所拜的是什么。耶稣说：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4:23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4:24。在哪里能找到神？无论你在何处都能找到神，他围绕着我们无所不在，不受地方的限制。我们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是将神局限于某地。今晚我们聚集在此，有神的同在，是何等荣耀的事。在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句话是对的。然而神并不单单住在圣所里，当你开车来圣所时，神也在你的车里。当你准备来圣所，而你的孩子来不及穿好衣服，你向他们吼叫时，神也在你的家里。我们需要更加强烈地意识到，我们所在之处都有神的同在。神是个灵，我被他围绕，因为我们在他里面居住、移动、存在。 你不能将神陷于某地，将他安置在摩利亚山或耶路撒冷或其他的地方。他无所不在，他在那些地方与我们同在，并不多于任何其他的地方。神住在每一个神的子女的心中和生活中，他全然围绕着我们，在他里面我们居住，我们移动，我们存在。神是个灵，若你想要敬拜他，你必须以灵来敬拜他，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妇人说，我知道弥赛亚，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。4:25。基督这个词是个希腊词，是希伯来词弥赛亚翻译过来的，所以希伯来词基督是由弥赛亚这个词而来。因此约翰在此指出，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中的弥赛亚在希腊语中称为基督，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。4:25。耶稣说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4:26。你能想象他在那瞬间的感受吗？我刚才居然向他调情。耶稣说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4:26。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，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，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。4:27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。4:28。也许女人不和他说话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4:29。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。4:30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，拉比，请吃。4:31。耶稣说，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。4:32。门徒就彼此对说，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？4:33。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4:34。非常有意思的经节，做成他的功，此时救赎的功尚未完成。后来耶稣在十字架上哭喊道，成了。19:30。但是此时神救赎的功尚未完成，所以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4:34。耶稣是有宣教使命的，他受天父差遣来完成天父的善功，就是救赎世人的功。然后他又说，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。4:35。此时事件的人正穿过田野向耶稣所站的井边走来，他们大部分人包着白头巾，所以当你举目观看田野时，你看到一片白头巾从城里向井边走来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原文作发白，可以收割了。4:35。那是饥渴的灵魂在寻找神，在哪里能找到神呢？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4:36。俗语说，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，这话可见是真的。4:37。保罗说，有人栽种，有人浇灌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参照哥林多前书3:6。耶稣说，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，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。4:38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，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，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。4:39。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，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，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。4:40。因耶稣的话，信的人就更多了。4:41。便对妇人说，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，知道这真是救世主。4:42。
过了两天，耶稣离了那地，往加利利去。4:43，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，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。4:44。到了加利利，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，就接待他，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。4:45。这样耶稣又回到了加利利的迦拿。迦拿是个坐落在山谷中的小村庄，如果你从拿撒勒来越过山顶后，就会下到一个小山谷，迦拿就坐落在谷中。在拿撒勒到加利利海的路上，当耶稣抵达迦拿时，大概还离加利利海20里路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，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，有一个大臣，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。4:46。加百农离迦拿至少有20英里，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，就来见他，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。4:47。他求耶稣从迦拿走20里路下到加百农去医治他的儿子。当然，你若有儿子快要死了，做父亲的会不顾一切的。若你感觉到这里有人能帮助你垂死的儿子的话，你会竭尽全力的。耶稣就对他说，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4:48。那大臣说，先生，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。4:49。耶稣对他说，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。4:50。他如此相信耶稣的话，甚至没有回家看，他就是信。因为正下去的时候，他的仆人迎见他说，他的儿子活了。4:51。他想问个究竟，就问是什么时候见好的。他们说，大概下午1点左右，参照约翰福音4:52。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，你儿子活了的时候。4:53。你看，那时是下午1点钟，如果他真的担心他儿子的话，他当时就该赶回加百农，走得快的话当晚就会抵达。但是他并不再担心，他相信耶稣的话，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，你儿子活了的时候，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。4:53。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，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。4:54。在第5章中，我们将离开加利利回到耶路撒冷，看一下毕士大的池子和那里发生的事情。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多数都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周围的服事，对他在加利利地区的服事所提甚少，而其他福音书大多是记录他在加利利地区的服事。约翰并没有告诉我们太多在加利利发生的事，他马上又把我们带回到耶路撒冷犹太人的节日。我们下星期继续约翰福音第5、6章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他的爱祝福你，保守你，愿这星期你能学习他的话语，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，因为这正是神所希望的，也愿你的生命因此日渐丰盛。愿你在基督里的灵命不断成长，日益丰盛，如此日进一日，你就可以经历到神要你经历的完全，就是借着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充充满满的恩典和慈爱。愿主祝福保守你，坚固引领你，赐你美丽的一周，行在圣灵和耶稣基督的爱里。